隐蔽的快递点，大量不明药品发往全国各地，号称祖传秘方，众多老年患者为何深信不疑？名贵药材是有是无？病情好转是真是假？九龙中药丸究竟含有什么成分？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祖传秘方的背后，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喂，你好，请问是赵国元是不是？
哎，
就我们这宜宾市公安局徐州区分局的，之前你是不是往外卖过个九龙中药丸？
给你发信息啊，这些年都没回啊，打电话也没有回啊。
不是，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看你是啥子嘛？
民警向患者询问的药品名为九龙中药丸，这款药号称是由祖传秘方调制而成的。纯中药粉碎制剂，无任何副作用。
那上面写了有天麻、人参等100多种名贵中药。
药品说明书声称该药主治头痛、头晕、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10多种疾病。
那药吃惯了都，我全身关节痛啊，全身都关节痛了都不得呀。我病就是要药吃好的。
我连我不要药吃惯了，吃好了。
在此前的调查中，这款药的功效和成分遭人质疑，而患者的反馈又让民警疑窦丛生。
你现在还有药没得？
哎呦，那我又买不到啊，我们就是想着买不到了，我说该买点吃的。
民警迫切需要找到九龙中药丸这款药，验证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荣州路西段有一个彩票投注站。2022年2月中旬，一条匿名举报线索指向这里的快递点。
从外表上面看的话，你根本是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快递包装点。你必须要进入这个投注站里面以后，你才知道它是一个快递点。
快递点这些东西很正常，但是他这个地方就完全不正常。每次有个车来，都会推到后面的巷子里面。只要他车一来，就有大量的用白色塑料口袋提着的东西提下车来，是不是违禁品还是什么情况？这个就引起了我们警觉。
经常运送白色塑料口袋的是一辆黑色轿车，车主赵某，云南昭通镇雄人，无业，有吸毒史。曾因盗窃被浙江警方打击处理过。赵某租住在距离快递点大约5公里远的一个居民小区。
通过对小区的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他每次出门的话都是比较固定，出门就是往石马村那边开车过去，回来的时候把车上的货物拉到了这个快递点以后，他也是马上就把车开回小区了。
由于石马村内的监控有限，警方无法掌握赵某进入石马村后的具体行踪。为了摸清情况，民警直接找到了这个快递点的工作人员。早在2018年，一个叫陈某林的人便通过这家快递公司向全国各地发送一种名为九龙中药丸的药品。2020年，由于发货量越来越大，陈某林提出由他租用彩票投注站里的隔间，请快递公司单设一个快递点。
你要他自己租的房子，我们就上门帮他收集，正常收集，正常翻运。
又不是粉状膜，又不是膏状体，又不是液体，判断不出来主要是不是的违禁品膜，所以说我们都还是基地的。
4年来，陈某林从这里寄递的货物只有一种，那就是九龙中药丸。
从快递公司调回来的数据看，他一年的快递数据都有十几万条，每年购买这个药品的都有十几万人。
经核算，陈某林向全国各地邮寄九龙中药丸的快递费高达125万元。
陈某发货的时候使用的都是别人的名字，从来不用自己的名字进行发货，我用的货物都是通过不同的名字来进行发货。揽件员就反映出经常都有人来提及过陈某送货到那里发货点，而陈某基本上很少来，他就是通过微信的方式将这个发货地址发给揽件员，揽件员根据那里微信提供的地址再逐一向全国进行发货。
从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送货人由陈某林换成了熊某元，再后来又换成了赵某。经查，熊某元四川宜宾人。2020年8月17日，熊某元因犯强奸罪，被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现正在监狱服刑。虽然民警掌握了送货人熊某元和赵某的身份信息，但是寄件人陈某林却查无此人。通过陈某林的支付信息和绑定的手机号码，民警发现实际使用者是一个叫陈某的人。经照片辨认，快递点揽收员确认陈某就是他们的大客户陈某林。陈某，四川宜宾观音镇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九龙中药丸实物。
因为这个东西没实物的，你就不能直接认为那个是真药吗假药吗，但是只能是怀疑的态度。我们的目的是找到实物，找到实物你来好定这个性噻。
喂，哎喂，你好，请问是不是我刘小皮了？
啊，是。
哦，你好，就我们是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的。
啊，
就我们想问一下，就之前你把网给卖了个九龙中药丸，是不是？
半年都没卖了。
三个月之后效果如何嘛？
当时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嘛，停了就是跟每次那个时候一样。
哦，停了就跟每次是一样的哦。
通过宜宾当地的患者，民警找到了陈某售卖的九龙中药丸。从2018年开始，九龙中药丸便出现在网络上，售价100元一包，每包100粒，外加2贴膏药，购买者主要是老年人。为了破解九龙中药丸所谓的祖传秘方，警方将九龙中药丸送到四川省宜宾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进行成分检验。
我们从外包装看，就感觉这药还是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第一，它没得生产日期，没有时效日期，而且又没得任何批准文号之类的东西的。
明显的不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药准字号，也没有建字号，也没有实字号，纯粹就是一个三无产品。
但是，在九龙中药丸外包装的明显位置，却标明该药是白家族十几代人的祖传秘方。
白家族没得这种民族的，白家族。
白族
啊，白族有没有白家族这个？
九龙中药丸呢，它在它的外包装上是声称自己有100多种名贵的中药材，那么这种说法其实就是错误的。首先，它没有把所有的成分全部列举出来。
如果真的是名贵中药，一百多种提炼而成，它不可能只卖得到100块这么便宜吧？这也是我们感觉到有疑点的地方。
大家看的这个味道，这个气味。啊，而且这个药的味道很奇特，这个味道药的形状不规则粗糙，那个烂子。
如果是提炼而成的话，它的丸剂应该是非常细腻的，而不会像它的成品那么粗糙。而且它还在自己的说明书上夸大疗效，并声称自己无任何副作用，这明显也是有问题不合理的。用法、用量和禁忌都写得非常的模糊不清，含混。
同时，我们通过包装上的地址密度呈76号和云南黑色了之后，上面的地址都是不正确的，也没有这个厂家。 通过我们上述的种种分析，就发现这种油极有可能存在一种有问题的油。
我们都知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严格的许可、配文、生产资质这些方面的规定。那么任何个人和未经批准的企业，它是不能进行药品生产和销售的，因为药品呢直接关系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2022年2月25日，宜宾警方对陈某、赵某、熊某元三人及其关系人展开全面调查。陈某与妻子林某梅在2019年离婚，离婚后两人仍然生活在一起，共同居住在宜宾市叙州区的一个高档小区。
林某梅跟两个孩子名下有很多房产，总的价值呢达到了1000多万，我们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反常。
林某梅还在宜宾市叙州区注册了一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的账目非常混乱，资金流存在明显异常。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有将近2000万元分多次转入了赵某名下的银行卡，之后被分批提现。
2022年1月6日，赵某取款的记录就是达到了650万左右，金额也非常大。当时我们去银行调取这个监控视频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有印象。还有一个女的，虽然戴了口罩，但是我们俩还看得出来就是陈某的老婆。大口夹口袋，七六布五六个口袋，差不多一个口袋就装100万。他取款几天之后，林某梅以他孩子的名义，在我们宜宾市的临港又买了一套高档房产，直接付的现金。
陈某或者林某梅买车、买车库、买房子，都是一次性支付的现金，而且在短时间内，不是仅仅只买一套，还有一些商铺也是一次性，他们买的东西都是一次性分期。
从这个陈某那里一系列的行为，就感觉出来他对这个事情已经是长期以来就在经营思考过这问题，如何规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如何规避自己的资金风险，说明他是心思还是比较缜密的一个人。
2022年3月4日，经四川省宜宾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九龙中药丸中含有阿司匹林、醋酸泼尼松、对乙酰氨基酚、双氯芬酸钠、保泰松等化学药成分。
经过检测，里面含有大量的激素类处方药以及驱动片。部分群众吃了此种中药丸之后，还自认为效果良好，其实主要是激素与驱动片在起作用。宣传当中提到的100多种名贵中草药也是子虚乌有，完完全全的就是假冒伪劣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98条第2款第2项规定，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为假药。四川省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认定九龙中药丸是假药，警方决定立即展开收网行动，并追查陈某的假药来源和分销商。然而就在此时，赵某已经藏匿起来，陈某同样杳无音信，
完全找不到他们人具体去哪里了，也没有他们任何的活动轨迹。
陈家中人是2019年4月份进行上准备嘛，送药的中药。这次之前你想在哪里？
根据熊某元的供述，民警确定陈某就是这起制售假药案的组织者。在熊某元入狱后，陈某担心生产销售假药的事情败露，多次转移生产窝点，并雇佣赵某替代熊某元为其送货。
我们在对陈某的关系人进行排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一个表哥叫郑某国的，在他潜逃以后呢，有多次的宾馆开房记录。郑某国呢，他家是住宜宾的，隔三差五的在外面开房呢，就觉得比较异常。 3月14日，我们对陈某的表哥郑某国的信息进行核查时，发现他又在我们城北新区的一个宾馆又开了一间房间。我们立即组织警力进行实地调查。
民警赶到宾馆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监控显示，3月14日11:50，陈某和赵某在宾馆门口乘坐一辆浙江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并驶入成宜高速，往观音镇方向驶去。
在观音收费站出口的地方，利用了要交费那种时间空档，然后把车拦下之后，把嫌疑人抓回。
经查，白色轿车司机与案件无关。民警把陈某和赵某带回叙州区公安分局进行讯问。
陈某就是说，公安机关有证据，你就定我罪就行了。反正这个事情我没有参与，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拒不交代。
陈某对这个药的事情只字不提，根本就不晓得这个药的事，可以说是赵某在卖这个药，那根本啥子不晓得。
而赵某呢，作为一个年轻人呢，就想帮陈某背这个罪责，他就不知道这个法律的这个严肃性。我说你帮他取了1000多万，我说你知不知道他总共要涉案金额是多少？我说你帮他背，你背得下吗？你今年才多少岁？判个刑你怎么办？你家人怎么办？心理防线就崩溃了，就嚎啕大哭。攻破赵某的这个心理防线以后呢，赵某就带着我们在那个蔡堡镇石马村一个仓储窝点。
你想他们做的当仓库干啥子不？
他是做的可喂猪的药。
做猪肉药？
对。
你看到药长啥样子没有？
没有见过的药，只看到它的外包装，20斤那种红的食品袋。
红土袋哦。
对，我给他要的来喂我的鸡，他都不拿给我，虽然我都没看到过那个药啊。
那租房子租了好久啊，大概？
那是去年子9月份开租的，租了半年就没租了。
你们欠我们多少钱的吗？
赵某交代，这个房子是他以每月400元的价格租下来的。2022年2月，在陈某的授意下，储存在里面的假药卖完后，他就把房子退掉了。民警在石马村调查时，有村民向民警反映，2月21日晚上11点多，村里有一家租户连夜搬家，房主闻讯赶去，看到房子已面目全非。
看到所有的房子整得烟熏火燎的，然后2层楼都全部熏得了，焦黄的，黄的发黑，然后就喊了跟我恢复员一样，他说没得时间恢复的，这些付钱喊我们自己亲人来重新装修。
他非常着急，非常着急要搬出去。房东说40000块钱，好，40000可以，你让我搬。
老家那个房子是我前期租赁给老们的，老说是生产饲料，养猪的饲料，心想生产饲料用不了啥子的噻，就没管，因为我们都没住那边，就没有到去看，或者是有人出来，每天都是门窗都关起的，不晓得干啥子。
走进去能够闻到很大一股大量的药的粉粉的味道，楼上楼下全是很多尘土之类的东西。
在地上还是发现了零星的一些小药丸，还有一些包装袋。
就请技术对那个现场进行勘察提取，最后在那提取的物品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和我们查的药当中的相同的成分，就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生产窝点。
我们怕的就是到时候他反过来污蔑我们咋办？我就觉得应该还是跟自己有个保障才得行噻。然后留下了电话号码，他的名字都记下来了。
根据房主提供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车辆号牌等信息，民警确认租房人叫邓某华，观音镇当地人，名下有一辆辽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当时跟他一起来搬东西的还有他的弟弟邓某军。根据邓某华等人搬家的时间点，民警调取周边的道路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了一辆悬挂川 Q 牌照的货车。
他上面拉的东西和现场仪器的烤箱还有烤药都用的炉子 高度相似，后来就怀疑这个车辆可能就是他们转移生产设备的车辆，直接到了观音镇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巷子里面。
当时我们看他们开了一辆辽威的白色越野车出来，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车上把他们抓捕了。
随后邓某华带民警来到百西街道一栋民房内的生产窝点。
这个窝点去了以后很触目惊心，在一干屋里边全部堆满了西药，斗袋里边全部装满了已经分好类别配置好的西药口袋，一般是12公斤左右，很多处方药掺杂在一起，五颜六色的药丸都有，这个扣几瓶，那个弄几盒，调配到一起，感觉就是胡乱搭配。这种情况生产出来的药品拿给老百姓服用的话是很堪忧的。
据邓某华交代，他和陈某同村，从2020年7月份开始，他按照陈某的指示用西药调配生产药丸，通过网上订购的九龙中药丸纸袋进行包装，再送往石马村的仓储窝点，之后再由赵某送到彩票投注站的快递点，最后由陈某在网上销售。
受害的就大部分都是老大爷老奶奶的媳妇，都通过就是附近的就稍微年轻点的跟他们购买，都是就是以网络形式来整，基本上没得说啥那些线下去购买啊，这些基本全部是网络购买。
陈某在这个案子中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但是通过那里资金流向，通过其他人的口供，那里生产工人邓某华、邓某军以及为他送货的赵某、熊某等人也证实了都是陈某，所以通过这些证据也能锁定陈某的犯罪事实。
根据熊某元的供述，在2020年7月以前，给陈某生产假药的是观音镇人李某金，他和陈某是同学。后来李某金跟陈某提出单干，陈某按照成本价为李某金提供西药原料，每生产一组假药再额外收取提成1000元。在李某金单干后，陈某开始雇佣邓某华兄弟为其生产假药。2022年5月3日，李某金到叙州区公安分局投案自首，而为陈某提供西药原料的人也被警方锁定。
陈某与我们成都那边有个叫刘某的人员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信息，他们资金往来量一笔就高达了400-500万。
邓某华调配九龙中药丸时掺杂的大量激素、镇痛药等药品，都是陈某从成都的刘某五处购买的。
刘某五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叫药贩子，利用别人的名义把这些药品堆积到一堆销售出去，从中谋取利益。然后就把这个情况以函告的形式函告了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要求他们对刘某违法或者犯罪的情况依法予以查处。
在宜宾市蔡坝镇、观音镇、赵场街道、百西街道，宜宾警方共查获生产窝点4处、仓储窝点3个，查获原料药品320万粒，包装材料110万套，成品药丸500公斤，约20万粒，生产设备10余套。截止到2022年9月28日，宜宾警方先后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抓获涉案嫌疑人38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6人。对陈某和李某金在其他地区的分销商，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由各地警方进行打击处理。
犯罪嫌疑人宣传的这个祖传秘方以及纯中草药毫无副作用，这3点都是吸引我们受害群众的3个热点。通过公安机关的调查，明确地告诉大家全是虚假的。
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其实最简单也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拿起我们的手机扫一扫药品外包装上的条形码或者二维码进行真伪的鉴别。我们老百姓如果在网上购买药品的话，最好去请医生看一下是否有问题，再决定是否服用。
我们的一些老年同志啊，年龄大了，防范意识呢有所减弱，认知和辨别能力有所下降，那么犯罪嫌疑人啊，就利用这些特点啊，对他们来销售这个生产的这个假药。我们通过办理这样的案件，维护了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安全，有力地维护了药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秩序，维护老百姓的合法利益，维护好市场的公平公正，让违法犯罪无处遁形。